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
生活在澳洲，华人男性和女性怎么看待性别问题？男性们说，
女性全程都是性冷淡，那男性嫖娼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在职场里面，女性男性各有优势，两方都是平等的。
从生孩子角度上来讲，受歧视的其实是男性。
女性们却说，
在国外读书花这么多钱，你是女孩，为什么要在教育上花这么多钱？
同样的职位拿到跟男性一样的工资，就要付出更多努力。
我在澳洲遇见过职场性骚扰，受过性骚扰的女性会比男性多非常多。
我一定要为了一个男人生孩子吗？
婚育、职场、性和暴力、自我认知、女性主义究竟是什么？
搞不清它是个什么。
SBS 系列播客，它带您探索海外华人女性隐秘的角落。在全球范围内，采矿业均以男性为主导。作为澳大利亚重要的第一产业，采矿业内员工的性别比例十分不均衡。澳大利亚政府工作场所性别平等机构表示，在澳大利亚，女性目前占采矿劳动力的 16%， 而亚裔女性矿业工作者则更加少见。那么华人女性如何在澳洲挑战职业可能呢？今天我们以采矿业作为切入点，邀请了两位在一线工作的女性，一位干了十年地下矿的矿业测绘师，一位从事危险爆破工作的矿业工程师，来一起聊一聊在这个男性主导的领域，作为亚裔面孔的他们是如何应对意想不到的挑战的。
我是 Kiki 黄，然后我是在澳洲矿业从事了12年的矿业测绘师。我是2007年留学来到澳大利亚珀斯，然后在这个地方上了高中、大学。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有选修会计这门课，然后觉得我的性格并不是太适合长久的坐在办公室里面，所以我比较喜欢在户外跑动呀，我很喜欢户外运动的一个性格，所以就最后选了矿业测绘。
当时是不是觉得这个专业可能对你来说有一些神秘？
对，完全不了解的，也不知道他做什么，只是觉得他跟数理化这方面挂钩比较多，所以就选择了他。
哦，然后你就进入了这个职业，一干就是10多年啊。矿业测绘师其实是一个很多女孩子们不敢想象的职业，包括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你的另外一位朋友 Cassie， 她呢也是一位矿业工程师。听说 Cassie 其实最近呢在从事一些爆破方面的工作。
你好雨蝶，我是 Cassie， 今天也是很高兴跟 Kiki 一起接受你的采访。2020年，一个很机缘巧合的机会，由 Kiki 介绍我进入到了 mining 行业。准确来说 ，title 是 graduate mining engineer。然后现在呢，在跟爆破组轮岗，我是在 open pit 工作，所以在 pit 里面进行一些实际的上手操作的 loading 炸药 tie in， 就是给爆破连线。当然，所有的这些都是基于那个爆破工程师绘制 design 出来的图纸进行实际操作。因为我们想要采矿去挖这些东西，它一定是要被爆破过的。那针对一块没有被爆破过的地方呢，首先是 drill blast engineer 先出一个 design map， 然后呢就会先由 drilling team 那些钻井的那个团队去在那些地上打孔，打了孔之后呢，那爆破组就会往每个孔里根据要求和标准去装载一定质量的那个炸药。然后当这些东西全部都装好了，然后也都买好了，那你能够让他们全部在一起按照一定的这个时间顺序去爆破，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 tie in 的步骤，就是就像连电话线一样，有很多很多根不同颜色不同 time delay 的那个线，然后把它连在一起。当然这个就不是说随心所欲连，这个一定是按照设计师给的这个图纸去连。
在矿区一线工作意味着二人不仅要搭乘飞机前往工作地点，住在营地之中，还经历过许多不便和危险。 Kiki 由于工作环境身处地下矿，且穿戴连体防护服，对女性来说上厕所极度不便，有时候只能找到没有人的角落，脱光了就地解手。 Cassie 则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包括爆破工作后可能携带易爆炸粉尘，坐飞机时必须要换上新衣服。
因为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地下矿，那个时候周围的话就是没有华人嘛，就我一个亚洲小姑娘，作为女生在地下矿工作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是比较多的，包括它底下矿的那些大型机器啊，它会排出那些一氧化碳啊、二氧化碳啊，都是需要你去佩戴口罩去避免这方面的危害。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上班的时候，地下矿上班的时候需要穿的是连体服，连体服就意味着你还得在外面再带上一些那个保护措施，所以你belt上面还要挂的氧气仪啊什么东西的，这就造成了如果我们想上厕所，我们必须是整个脱个精光。
所以每次其实上厕所的时间也会用很久。
我们是尽量不上，在地下矿的时候，在能维持身体机能的情况下去喝水，不能多喝，因为上个厕所的确很麻烦。在地下矿，厕所在地下矿来说是非常稀有的一个东西，我们都是就地解决。比如说你把车一停，停在一个巷道里面，用车遮挡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脱衣服呀，然后就可以解手。这就在一个那种小的就是 dead end 的那种巷道。
哎呀，这真的是太不方便了，不仅要像上野厕所一样，你们还要全部脱个精光，可能会很没有安全感。
对，所以一般通常我们还是会有别的同事一起工作的嘛，我们就会跟那个男同事说你帮我把一下，我要上个厕所，然后一般男同事他们也很理解，就会非常的对理解我们这个需求。
你们矿上的女生多吗？
我所经历的所有的矿其实女生都不太多，20%-30%之间吧。
但是即使是有这么一个20%-30%的比例，仍然说在连体服的设计方面没有考虑到女生的上厕所的需求，其实全是就是可能根据男性为标准来设计的这套服装。
对，你也可以穿分体的，上面穿个那个 shirt， 下面穿一个那个裤子，但那样子的话会比较不方便，因为你还要带一个 safety belt， safety belt 太重了，一般会把你的衣服给剥离开来。
你们的整套的个人保护装备都有些什么呀？
有头盔，有头灯，有护目镜，有口罩，然后手套，然后连体服，然后还有刚才提到的那个 safety belt，就是腰带，腰带上还要放一个那个
急救包。
对，急救包，它不能叫急救包吧，就像一个呼吸器，当你遇到火灾的时候，你在矿下可以抠出来使用的一个那个呼吸器。
其实这个20%-30%也包含了后勤人员，如果说去掉后勤人员的女性的话，真正下矿的跟你一样的女性应该是少之又少的。
对，大概10%-15%之间吧。
那又在这个数据比例中，亚裔面孔是否真的非常的稀少？
对，真的就又再减一半吧。同一个矿上我是觉得蛮少遇到的，但是我知道别的矿会有，就是中国女生在做矿业。
Cassie 呢？
我们是叫露天矿，就是 open pit， 只不过说那个洞它是在地表平面，比如说再往下钻十几米，那然后炸药就会通过像一个我们像去加油站给车加油那样的管子一样，从那个管子里面把炸药漏到那个地表往下十几米的那个洞里面，这样子。炸药其实就看工程师定的是什么，比如说有一些用的是 emulsion， 有一些用 anvil 或者是 heavy anvil， 反正就是一些炸药的名字，或者是一些物质的成分。
我知道 Kiki 他在地下矿干了10年。Cassie 你在露天矿，其实跟地下矿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露天矿它有很多的尘土，是吗？
因为地下矿的话相当于没有日照，然后露天矿的话就是太阳还是比较大，然后当然取决于 这个 site 所在的不同的地方，比如说越往北可能会越热，那当它一非常热然后温度非常高的时候，矿坑里其实是非常的 dusty， 也就刚才我们说就是非常多的尘土，然后当这个尘土真的很多的时候，它其实是我们会把它定性为一种 safety hazard， 所以矿坑里常用的一种 ancillary vehicle 就是那种工具车，就是洒水车 water cart， 它就要不停的来来回回去洒水，把那些尘给它就是灭掉，不然的话大家可能就在一种沙尘暴或者云雾缭绕中作业，这个其实安全隐患是蛮大的。我觉得其实危险可能可以分为我们说 mental physical 两个方面吧。
嗯，
那轮岗在 field experience 这些就有点像用国内话说在这个一线的时候呢，可能它比较多的potential danger 是来自于说你更加的把自己暴露在那个比较恶劣的一点的物理环境下，就说比如说我站在这个岩石上面，或者我把整个人暴露在太阳下，那我是不是会有 dehydrate 脱水的危险，或者说那因为我在就是石头上面，会不会可能有一些经过的车呀等等，就是产生的这种人身方面的这个威胁。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石油从业者，就是 petroleum industry， 所以他跟 mining 也比较类似。那他们知道我最近相当于是在一线跟爆破，我爸也是再三叮嘱我就是要注意安全，然后所有的防护措施做好，那 PPE 要穿上，这个就是不用提了，这个是基本标配。然后一些口罩、面罩、安全帽，然后手套，包括耳塞，所有能给到的保护自己的一些措施尽量去做好。只要是属于跟炸药跟 explosive 工作来讲，它都被列为就是 dangerous good， 它需要有就是 certain certificate 或者 license。 比如说我突然想到一个细节，就是因为我在爆破组上班，那这样我在爆破组上班这段时间，我每次飞出来坐飞机之前，我一定是把我的衣服跟 safety boots 都换掉，因为那个上面一定会有一些 explosive 的残留，那样我是没有办法通过那个 safety check， 它就会那个一直会响，我就要换回正常的那个装束。前段时间听过一个北边哪一个矿，然后好像有一个 construction 的 contractor， 我不知道具体的内容，但是总之那个事故造成的结果是应该是有一个人失去了生命，所以说翻回来还是最基本的就是做好每一个安全要注重的小细节。就像 Kiki 提到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零跟无限大，如果没有事情，那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好像我们每天在做非常重复的东西，每天比如说看一遍安全准则，然后每天穿这些带这些怎样怎样，但是可能有一天你没有按照标准流程去做事，如果事情就是说这个 incident 发生了，那它所产生的危险破坏带来的伤害，那就是不可控的了。
除了和性别息息相关的不便与危险性之外， Kiki 也在工作中遇到过同事对亚裔女性的偏见。
以前会有哈，现在会好很多。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住在员工那个宿舍里面嘛， camp， 拿饭吃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就会盯着你看，就觉得哎，这女生为什么会在矿上，还是个亚洲面孔的，还甚至会有人走上来就问我，哎，你做什么的，都他没有打招呼，直接就是走到你面前说你在、
哦、很粗鲁。
对，他会问你，直接问你一直在这干什么的，那个时候你多多少少会觉得为什么会对被这样对待，但现在的话就会好很多了。周边的朋友嘛，就觉得我是个女汉子咯，就在矿上坐了那么久，但我自己本身觉得还好，遇到一个新的工作环境，你要证明自己，那必须是你先要做出一点成绩来让别人看到，别人给你一个任务，你得更好的去完成它。因为仪器都比较重嘛，我们的那个测绘仪器全站仪，它一个是个红色的箱子，基本上你是开车下去，到了你要采集数据的地点，你就把它从车上后备箱拿下来，然后再把它放在地上，然后再从把全站仪从箱子里面提拎出来的话，这个过程都是需要一定力气的。 我们也会自主的锻炼，提高一下自己的。你想要胜任这份工作，当然自己也不能体能上不能落下太多呀。
嗯 ，Cathy 呢？
我觉得对体力有要求，这个是一定的，但是呢，它也取决于你具体的工种。那去到矿上工作其实是蛮笼统、蛮大的一个范围。那去到矿上工作，它可能细分到，也许你是去矿上做 hospitality， 那相当于你就可能是从在 city 里面的一家餐厅做 waitress， 然后搬到了矿上而已。你做的工作本质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那你也有可能去到 site 是做一个 medic， 就是医护工作人员。那你说他们需要多么的 physical requirement， 我觉得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当然如果说你真的是在矿坑里面去要抬那个管子，去漏炸药，去真的在 blast crew 工作，那因为我有经历过，我会说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 physical demand， 它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 handle， 然后并且可能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female friendly。
矿区工作的特性也给二人带来了一些生育相关的烦恼。平时规律性的连续数周，包括许多个除夕夜， Kiki 都在矿区工作，无法回家，因此对家中尚且年幼的孩子心中抱有亏欠。而另一边， Cathy 也在面临着在中国的父母对30岁以上大龄单身女性的较大催婚压力。
因为我在矿上上班的时候孩子越来越大了，他对我的思念也是日渐渐长，所以我回到家的时候我会尽我所能的去陪伴他，带他想做他想做的事情。但我在矿上那肯定就是没办法了，只能靠家里面人和我的 partner 去照看小朋友了。因为他从小他就已经接受了这个概念，妈妈上班就是要不在家一段时间，很理解我的工作。如果说我是在城市里面工作，突然间我说我要上矿去工作了，他可能小孩就是有心理落差嘛，他就会觉得为什么妈妈要走。但我的小孩是从小他就已经知道我上班是要
最久的一次没有回家大概有多久？
十五六天。对，父母亲都想说花时间陪陪自己的孩子嘛，你也不想错过他成长的每一天。
这其实也是在矿上工作带来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对妈妈的挑战。因为她毕竟不像在城市内的工作一样，她离家很远，然后需要你在工作地点安营扎寨，住在营地里，所以难免就会时不时的就有好几个礼拜不在家这个样子。
是的，我肯定是说这个是我的职业，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
有没有哪一年的除夕你是在矿上工作不在家里的？
很多呀，很多年，对，非常多。然后就只能跟家里面打打电话说新年快乐。
就不会让你就是在心理上感到落差吗？包括你的家人？
一开始应该会吧，但是出国留学这么多年了，你跟家里面人分开也久了，很多时候你也是不能说回去跟家里面人过年的，也就习惯了。因为我在工作上每完成一件事情，同事对你的认可和赞许都会对我带来很大的成就感，说明我在这工作是非常做得很好的。就永远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不要被自己的 background 还有 culture 给束缚住。
那就怪不得就是再也没有人来问过你说你怎么在这里。
对，
也是靠个人的力量去打破这样的对女性的偏见。
是的。
Cathy 呢？
我目前是没有孩子这方面的顾虑，因为我是没有小朋友，然后我是单身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我所有需要考虑的只有我自己本身，所以不存在说要去平衡家庭和工作这两个方面。爸妈还是蛮希望我能够就说在或者这么说吧，其实我现在一个状态呢，如果说在国内其实就是那种条条中招，就是大龄单身未婚女青年，就这是一个可能要在职场上可能直接就进入黑名单了。家里人肯定是希望说你能够有自己的另外一半，缘分够的话呢能够走入婚姻，然后组建自己的家庭。但是呢这个出发点是他们希望你开心跟幸福跟快乐，但如果现在开心幸福快乐这个事儿我本身可以自给自足， 那我不会盲目的说一定要为了别人在这个年纪都有伴侣，然后我也要去找这么一个伴侣出来。首先距离产生美，幸好不在同一个城市，所以虽然父母会催，但是也不至于像国内就是和爸妈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那些年轻人们那么惨。其次就是说，我觉得只要自己怎么样去消化掉这一些可能在你自己看来当下不太需要的声音就好了。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两全，但是自己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去努力做，正在做，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够了。
其实可能除了面对来自于父母的催婚压力这样的烦恼，可能平时自己在约会啊或者日常生活中也希望自己能够光鲜亮丽一点。
首先我是一个女生，我也就是说有我自己的一些小坚持，我不想说只单纯因为哦，我在这个 mining 行业里面上班，我就要变得多么粗枝大叶，或者一个多么 rough， 一个非常粗糙的人。我也有我自己就是喜欢的衣服啊，想要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看自己怎么样去 balance 吧。
嗯，你看你们两位从留学生一路走来，挑战了传统意义中男性主导的行业，并且都做得非常出色。那么在突破职业可能性上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后来者呢？
哎，说到这个我倒有一个小故事可以分享。我当时毕业的时候也是投了很多份简历，一样的就是吃了闭门羹也吃了很多回，但是没办法，我能怎么样，只能继续投，总有一家可以就是愿意就招我的嘛。
你当时投了大概多少份简历啊？
50份以上应该是有的。所以我对毕业生的建议就是，就不要觉得自己投了十几份收到了几封拒绝信就觉得垂头丧气。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还是个457嘛，工作签证那个时候，然后公司就跟我说做满2年他就可以替我申请 PR 嘛。我是成功拿到了 PR， 这点是我很开心的。但也有的同事他也是457，但是最后公司是直接是没有给他担保他的。是有人这样子的，有的留学生他进公司然后没到半个月还没过试用期他就被公司给开除了。我觉得旷野测试师对职业者的要求更加的是你要注重细节吧，毕竟他很要精准到一定的小数点上。嗯，粗心大意的话肯定是胜任不了这份工作的。
嗯 ，Cathy 呢？
我觉得就是好好做眼下的事，可能每个人都有100个问题，也许你的100个问题不知道找谁去解答，但是当你在没有更好的答案的时候呢？你先专注于做眼下的事情，然后做着做着可能你的一些问题消失了，可能你的一些困惑有了一个更具体的方向。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想的太多不如动手去做。
在系列播客节目他的下一集之中，我们邀请了3位澳大利亚 LGBTQ 群体中的华人女性，一位是华裔酷儿钢管舞舞者，一位处于多年同性恋爱之中，一位则性别代词为 she and they 的泛性恋朋友，一起来探索华人女性和多元性别背后的伤痛和抗争。我是记者雨蝶，我们下期再见。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